1月15日，据中国围棋协会消息，棋圣聂卫平于1月14日晚因病辞世，享年74岁。而在满屏的缅怀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疑问。这个人是谁？究竟有什么贡献呢？这样的问题或许会让经历过80年代的那一辈人倍感唏嘘。也许50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聂卫平的传奇。当年他横刀立马，力斩多位日本超一流棋手，赢得了中日围棋擂台赛。如果要做个比喻，就像是从未披过盔甲的牧羊少年大卫，只凭一颗石子便击碎了巨人的神话。就像张无忌孤身守在光明顶，挑落了六大门派，就像一个篮球少年在单挑中接连赢下了科比詹姆斯，更像是一个无名玩家硬闯世界总决赛，在众神环伺的残局里连续单杀了11个被封为神的 Faker。 有人说纪念聂卫平其实是纪念80年代，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聂卫平的名字曾如雷贯耳，他的每一场胜利都能让举国欢腾。现在人可能很难想象聂卫平横空出世之前，中国围棋是怎样一种弱势的状态。这不是夸张，一名日本棋手就能杀穿整个中国围棋界。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围棋代表团两次访华。1960年，剃刀坂田荣南九段穿着拖鞋随便下一下，毫不费力取胜。1961年，50多岁的伊藤友惠五段在中日围棋友谊赛中连胜当时中国最顶尖的8位国手。这能怪当时这一批棋手吗？很长一段时间，棋手们或下乡插队，或进场务工，消息闭塞，缺乏交流，只能靠自己琢磨。例如聂卫平就在黑龙江山河农场插队当知青，只能半夜挑着煤油灯研究棋谱。1976年的访日比赛，当时还是知青身份的他以6胜1负带领中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赢了日本。一个农民棋手居然战胜九段高手，震惊了整个日本棋界。1979年，聂卫平摘得首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桂冠，实现了中国围棋在世界赛事中零的突破。而真正让聂旋风刮乱世界的是那场中日围棋擂台赛。1984年10月，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举办，双方各派8名棋手出战。那时中日两国围棋差距是巨大的，虽然之前取得过胜利，但日本棋坛真正的大魔王们还没有出马。当时调查有 81% 的中国人认为日本队能赢，而日本只有 8% 的人预测中国队会赢。日本有高高在上的多名超一流棋手，还有大批强劲的九段高手，中方完全是仰视追赶的角色。赛前日媒认为3人即可取得冠军，中方的预判是能够请出日方第5位小林光一就算胜利，基本无人相信中方能获胜。国家队的棋手们大部分很悲观，甚至连聂卫平自己都觉得根本没有赢的可能。而现实情况似乎也如预测的一样，比赛中中国队一度陷入绝境。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败局已定时，主将聂卫平挺身而出，先克小林光一九段，再胜加藤正夫九段。当时小林光一刚对中国6连胜，气势如虹，加藤正夫号称天煞星，是杀气最重的顶尖高手，正值巅峰，头衔满身。聂卫平则是在中国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他一人的绝境下完成的逆转。然后他将迎战日本队主帅，也是被誉为日本棋坛灵魂的藤泽秀行九段。这是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苦战，最终聂卫平以3/4子的最小差距赢了藤泽秀行。聂卫平后来回忆起这场比赛，他是这样说的：在北京的这场决赛是11月20日，不管是我赢了还是我输了，藤泽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永远都是我的老师。从1980年开始，藤泽秀行就自掏腰包，带着他的秀行军团往中国跑，名义上是交流，其实就是手把手的教。聂卫平、马晓春，甚至是聂卫平的弟子常浩，那一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几乎所有中国棋手都接受过秀行的教导。曾有日本记者问他究竟图什么，他的回答是那种闭关锁国的蠢事只会让日本围棋越来越没落，对手强大了，日本围棋的强大才有意义。围棋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棋道中人，大家就是一家子。藤泽秀行无私教授，聂卫平也没有固守什么围棋诞生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极拥抱当时日本棋坛更先进的技战体系。最终藤泽秀行培养出了一个战胜他的可怕对手。但是聂卫平的奇迹还没结束。 1986年第二届擂台赛，日本高手卷土重来，欲一雪前耻，结果中方很快八将皆没，仅余聂卫平一人，日本还剩五名高手，局势已极为悲观。然而聂卫平奋起神威，连川片刚聪、山城红、酒井猛、武功正术、大竹英雄武将又取得胜利，此时已可用神迹形容，更使国人兴奋如狂。第三届擂台赛，中日双方战况焦灼，互有折损，战至末尾，马小春先胜武功正术，又负于加藤正夫，中方又是仅剩主将聂卫平，而聂卫平已然不负众望，稳如泰山，执黑中盘胜加藤正夫，中国队第三次夺魁。至此，聂卫平创下九连胜的纪录，加上第四届的两场，最终达成震撼中外的十一连胜，彻底打破了日本围棋的垄断地位，这在国内激起兴奋狂潮，围棋运动也因为他而风靡全国。1988年3月26日，中国围棋协会为聂卫平颁发棋圣证书，他成了唯一官方授予的棋圣。到了1996年的第十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已完成了时代交接，聂卫平的弟子长浩接棒，以六连胜结束比赛。从1984年到1996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共举办了十一届，中国队以7-4占优。在战绩上一雪前耻的同时，中国围棋还借助这项赛事完成了新老更替，新一代棋手由此成长起来，奠定了中国围棋的未来。此后数十年，聂卫平始终深耕围棋领域，出任围棋国家队总教练，代教出长浩等多位世界冠军，创办聂卫平围棋道场，常年奔走于校园公益讲座与民间棋艺交流活动。只要是对围棋有益处的事情，我都会不遗余力去做，这个承诺他用了一生去践行。然而同一个聂卫平在几代人的眼中却并不一样，70后及之前生人见到的是英雄般的聂卫平，他们是传奇故事的同时代人，他们之中许多人曾抱着收音机焦急等待过比赛结果，忍受了煎熬，也体验过胜利的音炫。而80后生人其实看到的是凡人的聂卫平，电视机和报纸是起初看到他最多的地方，后来又多了网络，那时的他似乎和别的行业里的大咖没什么区别，依然受人敬重，却也不显得有什么炫目光环，比赛成绩也时好时坏，和后来最重要的世界冠军也一直无缘。而等到了95后眼中，他大概已是一个淡出的乃至陌生的老头，他讲其锐减，尤其大手术过后抛头露面也少了，互联网的主阵地也都转移了，聂卫平的传奇还留在纸媒电脑网页版上，仿佛已是上一个时代的遗迹。或许有人会问，一个没得过世界冠军的棋手为什么值得如此铭记？让我们回到聂卫平击败藤泽秀行的那一刻，欣喜若狂的人群走上天安门广场，高喊着中国胜利，也高喊着聂卫平的名字。那是一个中国人急需自信的年代，聂卫平在棋盘上力挽狂澜，用棋子点亮了一个时代的希望。那是1985年，许多奇迹正在发生，聂卫平胜利的那一天也是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的日子，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前一年中国重返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拿下了第一块金牌，陈凯歌的黄土地横空出世，随后莫言的红高粱在张艺谋的镜头下释放出一种原始且狂热的生命力。那一年大街小巷的电视机里回荡的上海滩，周润发的一袭黑大衣白围巾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后一年的北京舞台上，崔健的一无所有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如果有一个时代，一方面是理想、信仰、使命、浪漫，另一方面却是疯狂、反叛、饥渴、无序，那么这个时代非80年代莫属。虽不完美也不富裕，但很丰满，内心富足，虽然清贫但气质不凡。那个时代文学、音乐、影视、思想、娱乐、体育等等各个领域生机勃勃，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人们从之前压抑混乱的年代走过来，刚刚摘下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商业气息的大幅弥漫并没有塑造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人们充满希望，富有理想，饱含热情，拥抱一切，压抑了20多年的感情思想创造力都喷涌而出，迸发出的巨大光芒 30多年后回望，依然璀璨绚烂。诗人北岛曾这样说：回想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而时代巨变，如今的世界早已面目全非。80年代也随着教育的普及、商业大潮的来袭，逐渐散去，曾经的精英文化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世界似乎越来越物质，也越来越功利。富有勇气的人少了，现实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变少了，屈膝的人更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为什么鼓掌的人却少了。我们终于发现，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始终抵不过一个个短视频的感官刺激，更抵不过大时代的变迁压抑。中国的80年代虽然是一个存在于夹缝中的短暂时代，却也是一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